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是周五，又是直播的时间了，又是每礼拜咱们互动的时间。今天呢，咱们互动的话题啊，说起来有点意思。有一部分人呢，觉得这个话题是一种回忆啊，能够勾起无限美好的一种回忆。但是呢，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残酷。为什么呢？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有没有这个上学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因为无情的告诉大家，这是开学之前最后一个周末了。我刚才翻了一下这个日历，下礼拜四就开学了。
是，
所以今天呢，咱就聊聊这个开学了。所以为什么几家欢喜几家愁呢？因为是周五，咱们是直播，所以呢，咱们有请王通说一下我们的直播互动的这个方式。
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手机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找到都市之声，添加关注，然后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互动了。
哎，对，说一说您的开学，无论是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可以。说到开学，王通肯定也开学过，对吧？
是。
如果咱们捋着说的哈，从小学开学，你觉得你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小学开学，
对，
补作业。
哎，你小学就这么不上进呢，就开始补作业了？应该我们都是四五年级才开始补作业。你上小学之前有没有上过学？
学前班吗？
哎，
这我还真没上，
还真没上，
对，还真没上。
是家里没有说想让你上是吧？但是你那个年代是有的，
有。
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但我们那年代很好玩，我不知道是北京本地的叫法，还是全国都这么叫，它叫育红班。育红呢，就是培育。这红呢，我也记不得是红色的红还是弘扬的红，反正就叫育红班。
哎，
北京的老百姓很多都这么叫，就是从这个幼儿园一直到这个小学中间一个过渡期。但我记得这个学上的时间并不长，好像都不到一个学年，就是为了让你适应一下上课的这个环境。其实说到这儿呢，多说一句，就是那会儿在北京，托儿所跟幼儿园还是俩概念。这托儿所呢，好似按现代话说就是民办的。我记得我是先上托儿所，后上幼儿园，再上育红班，再上小学。大家觉得非常的繁琐，其实不是。刚开始你没到这个入托的年龄，那个时候呢，家长着急上班。我就记得一个胡同里边，或者说几个胡同里边有这么一个，他也不算是专职的或者公办的这种幼儿园，就是一个老大妈，有育儿经验的老大妈。然后呢，这个街坊四邻全认识他，对他很信任。就把自己家比如没人看的孩子就交给他，上班的时候送到他的院子里边，他管着看孩子，管做饭，管给吃饭，等你下班再去接他，这叫托儿所。幼儿园那个时候，幼儿园呢也没有什么现在什么双语啊、私立豁了贵的，大部分都是厂办幼儿园，就是你爹或者你妈哪个厂子幼儿园就直接把他给拖到那儿去就可以了。然后咱再说育红班，这是一个过渡期。我记得我上小学开学的时候，记忆深刻的是什么呢？那会儿是就近分配，没有说像现在你还有个学区房，没有，就是你在哪片离你最近的学校，你就去那儿上学，好坏与否你就去认命吧。但是那会儿我记得小学呀，说实话，除了特别好的小学，其他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然后进到校园，第一件事儿，我记得很清楚，在校长室旁边叫教导室。对吧？那个教导室有这么一个屋，然后呢，大家在那排队，排队干嘛呢？给孩子做智商测试。
嚯，
这智商测试啊，
测
不像医院，没有任何的仪器，就是把孩子让他进去，家长不许陪着，屋里边只有两个老师，因为怕家长陪着给提醒什么呢？进去之后一关门，家长根本就只能趴玻璃看，老师就很简单，问问你姓什么呀，叫什么呀，几岁了，2+3等于几啊？就很简单的问题，会写字吗？桌子上一纸。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一张纸，一个铅笔，说会写字吗？我上过育红班啊，咱心里有底啊，会写，会写什么字啊？会写羊。各位，小学没开学之前会写羊了不得， 我们那会儿孩子比现在孩子傻，我们那会儿幼儿园从来不教什么，现在幼儿园听说教外语的都有，我们那会儿没有，顶多念念儿歌，就管你吃管你睡，别出危险就行了，会写羊不得了，老师还不信。我当时我记忆特深刻，教导主任的眼睛冒光了，真会写，我说真会，拿起这个铅笔歪歪扭扭的，但是笔画都没错，写一羊，老师一看哟不错，然后呢考一题二加三，我说等于五，行行行，你出去吧。每个人测试时间也就是两三分钟，因为那会儿我们说实话，我们爹妈那边怀我们的时候不像现在妇产医院一礼拜检查一次，这超那超，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孩子是不是智商有问题看不出来，就得这会儿测。这是我上学入学的时候第一件记忆特别深的事情，然后就回家等着了，等着正式开学那一天，家长给你送到学校，家长送学校，我上我小学开学的时候送到学校，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呀？正好赶上上操，给我送晚了。那会儿也是家里边呢，爹妈在上班，都是爷爷奶奶负责送，我奶奶给我送过去的，有一点晚，正好学校开始上操了。然后老师一看，也不知道你是刚入学的呀，你还是这什么，已经二年级了，也分不清楚，就以为你是上了学的呢。去进队上操去。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完全不会上操，人家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特别流畅，我就深看着人家，然后模仿上了一节操，给领到屋里头开始，这才认识同学。哎，这是我当时记忆犹新的开学。王彤，你说你记忆犹新小学的时候，
小
你没做过测试吧？
啊，小学的时候我们没有，
没做过测试。
对，
然后你进校干的第一件事儿，也不能说第一件事，你记忆犹新，
就我记忆的事儿。咱就先说学前班这事儿，因为我当、
啊、
因为我没上学前班嘛，所以刚才你说这写字儿的事儿我记忆特别犹新。
嗯，
就我上了一年级之后，我发现我写字又慢，而且我会写的字儿又少。
嗯，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给我家打电话了，说要不然让王通先回去吧，先上学前班，
晚一年再上学。
对，你晚一年再上吧。然后我妈就不同意嘛。
嗯，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我那么小，每天晚上就在家就要练字啊，写字啊，弄这些东西都要弄到晚上九点多。
哦，
对，这我印象特别深。
那只能后着吧？
对，只能后着。
是几月份？
我四月的。
啊，那你就应该是
我应该是那个时候一起去。
九月份之后是下一波。
对对对。
然后呢，上学之前，
嗯，
我一说大家可能应该有共鸣的，就是开始准备文具了
啊。
因为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准备，现在是不是准备我不知道，我们那儿人什么都不用准备，但是上小学之前就开始书包铅笔盒铅笔这一系列就开始准备了，家里边可以说是全体总动员。那会儿我也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好家伙，家长开始这给送一新书包，有时候好多嘛，这叔叔婶什么的，这送一新书包，那拿个铅笔盒。然后呢，我记得最清楚的就削铅笔，那会儿还没有转笔刀，也不能说没有吧，反正家里边是没给买转笔刀。大家可能记得那会儿削铅笔就是拿刻刀，这刻刀是竖着的，一点一点炫，自己不会，家长给你削，削了得有好几根，然后拿着笔帽套上，就怕你把这尖儿给戳折了。到那说你一定要是这个省着一点使啊，千万不要毁着使。然后橡皮，除此之外，我们那会儿铅笔盒里还有一个东西，估计现在小朋友的这铅笔盒里没有了。有一小块家长剪下来的砂纸，这砂纸是木匠打木头用的，为了木头爆完之后更光滑。为什么搁这个？就是因为你写字那会儿手上没有轻重，所以上一年级的孩子特别的费铅笔。那会儿没有自动铅笔，写钝了怎么办？拿这个尖儿在那砂纸上蹭，蹭完之后又蹭尖了，可以接着写，就干这个使的。所以我记得那会儿是准备这个，准备完这个之后就该准备老师说的那一套了。我记得闹过笑话，什么呢？老师告诉说，回家跟家长说，明天你们就是正式的小学生了。咱们呢，上学要查三代，查三代就跟我奶奶说了
啊。
我奶奶，你想老人啊，查三代，在他脑子里一听，他说查三代，啊，那个你爸算一代，我算一代，你祖爷爷我知道姓什么，等你写下来，你别忘了。我爸都乐了，他说老太太不是查三代，祖宗三代啊，不是查那个，查三代就是水碗、抹布跟手绢，这三个一定得带好，上学得查。然后呢，就是这个发这个买这个校服，这也闹过笑话，就是你给钱买校服，你想老人脑子里边校服什么概念？各位肯定知道，对吧？老人还挺结实呢，你买校服干嘛呀？校服以为挂校呢，其实不是，是学校那个衣服。这买完之后发新书，发新书的时候，不知道王通拿到新书有什么感受？
什么感受？
就刚开始，
刚开始肯定是很激动啊，
嗯，
就是刚开始还是喜欢开学嘛，喜欢学习。
而且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估计很多人可能都有那种感觉，特别喜欢闻那个味儿
啊，
新书那个油墨味儿，
对，
且闻半天呢，然后一篇一篇翻，就是对这书无限的向往。我开始要学这个书了，一篇一篇学了。
对，
后来你发现真学的时候，你特想把书撕了。但是没学之前这书太好了，
还得包书皮儿。
哎，回来之后包书皮儿，
嗯，
那也是那个时候长的这个技能。
对，
家里边帮你包，然后呢你也不能干看着呀，你也得跟着学。那会儿家里边都有挂历，现在这东西几乎家里边都没有了，
是
吧？你手机全有这日历，那会儿家家户户都有挂历，不光自己挂，送礼那是一个俏货。
嗯，
哎，把那去年的挂历拿下来裁好了，家长一个一个帮你包好了。还得写好这个，上边得写好什么科目、什么班级、什么姓名，给你搁好了。第二天踏踏实上学去。
嗯，
哎，咱看看听众朋友现在有没有什么他们回忆他们上学有意思的事儿。
哎，咱回忆开学哈，这听友电帅就说了，说我是福建人，
嗯，
啊，我记忆最深的呢是我当时初二开学，这因为初二呢是又新增了两门课，物理和化学，然后第一次上化学，
嗯，
看着老师穿着白大褂，说做了一个火山喷发的实验，然后记忆特别特别的深刻，
嗯
啊，然后最后电视还说说提前祝阿龙老师生日快乐。
哎呦，谢谢谢谢，我是对后天，你不说我都忘了后天，
啊，
我估计他那心态肯定是化学跟物理一开，
嗯，
是不是你会觉得自己突然高大上了，
嗯，
对吧？之前没有这些课，而且那会儿我记得说化学，我们那会儿特逗，就是经常给老师捣乱。我上化学课的时候给老师捣乱，
嗯，
但因为我的捣乱，这门课这个公式大家记了一辈子，就是钠在水里边会燃烧会游动，对吧？会那个，这对，就是燃烧跟游动。然后呢，这个反应大家伙当时很多人记不住，我记得特别清楚。老师上课，我们那老师特别爱谝，
嗯，
就是呢，本身这是一个化学原理，但是他上化学课呀，老闹得自己跟变古彩戏法似的。您不知道吧？这水里边能燃烧吗？不能吧！我告诉你，今儿我变个魔术，水里边燃烧，我吓死你们！其实就是一化学公式，预习的都知道，他就要谝，然后隆隆一指我，去打杯水去。我提前预习了，我知道那块在常温的水里边是游动、冒烟，然后呲呲那样，这个着火是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然后呢，我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如果在开水里会什么样？我拿着它烧杯上锅炉房接了一杯开水，
火
回来之后放在讲台上，那没看我，还跟同学们吹呢。我跟你说，一会儿你们一定会惊到的，这那的。为了后排同学能够看得清楚啊，看啊，他拿起刀来，我切大块的
啊。
这那块啊，人家实验本身应该一小块，他切了多大块呢？大概是咱们小拇哥指甲盖这么大一块。
哎，
那块切下来了，拿镊子夹好了。你们看着，奇迹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你们一定会为之惊叹的。啪，就扔在开水里了。我后来知道开水里边是什么反应了，
什么
不光是游动、冒烟、呲火，是爆炸，
火，
砰，一个大火球起来了，起来之后就零散的掉到了桌上，也掉到他教案上，然后粘在教案上开始燃烧，
哇！
然后老爷子拿着那镊子一边捅这书一边捋头发，因为老爷子是地方支援中央那头发，
嗯，
知道吧？就已经甩掉了，吓得，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着火了，哎呀妈呀，着火了，但是。这老师虽然后来骂了我一顿，但是很庆幸的是我们班同学考这道题从来没有错的，最差的学生这道题也对了，这得归功于我啊，这是我们跟他们捣乱。然后呢，咱再看看现在时间差不多到了一刻，这样咱们稍微进行隔断，然后回来继续聊开学那些事儿。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开学了，因为这个周末呢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因为咱是直播，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发来互动，讲讲您开学了，甭管是中学、大学、小学啊，那些有意思的事情。还是有劳王通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嗯，互动的联络方式呢，就是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找到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交流了。
哎，咱们接着说开学了，刚才说的小学开学，
嗯，
还有一个不能忘的就是开学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互相认识，就是你和老师之间、同学之间互相认识。一般的情况下，进来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嗯，
我叫什么姓什么，甚至于在黑板上写下来，然后呢，同学们起来一个一个做自我介绍。那个时候我们开学的时候，小学，因为我们的小学历史很悠久，现在没有了，因为随着拆迁，整个那一片都没了，全是大街。但当时我们小时候住在胡同，这学校历史非常悠久，老师开始自我介绍。然后同学们也自我介绍，老师经常会在同学自我介绍的时候给同学拦住，比如我叫那个郭明，我叫郭亮，然后我是哪个，我是来自于什么那个棺材上街或者朱朝街几号几号，停，你爸爸叫郭什么什么，对不对？ 对，你爸爸是我教大的。
好，
那当时开学那老师是一老太太
啊。
后来回家的时候一打听啊，这可胡同里边啊，好些个家长都是他教大的，等于教了两代人。这个老太太很认真，很负责。然后你们开始自我介绍，站起来一个一个一个介绍。而且那个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个时候老师看人呐，真是就看你是不是伶牙俐齿，是不是能言善辩。
嗯
啊，因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开始得确立班里的班干部了。
嗯，
因为那会儿班干部刚开学，谁也不知道谁学习如何，考试怎么样，那么谁能当班干部，我觉得就看谁能在老师面前显气儿，用北京话说，
嗯，
就显得那个哎呀劲儿劲儿的，老师一看，哎，这可能行，当班干部
能张罗。
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可能一年级开学的班干部全是这样。
对，
后来有可能是因为几考完试之后，根据成绩再派班干部，或者说你这公信力，刚开始都是那样子的。我发现哦，原来是这样，谁能显气儿谁当班干部。后来我还有一个事情是颠覆了我的人生观跟世界观。上幼儿园的时候，那老师教我们的是小朋友们要互相团结友爱，等到了学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教你的是互相点炮，背后捅刀子，你要检举他，然后你就有功发你小红花。甚至于老师进来，我们那会儿特逗，老师给我们那种就是那种记忆犹新的事情。考试的时候他走了，你想孩子们走了，然后开始交头接耳，小学生啊真不见得抄。就我记忆当中真开始夸会抄的时候是高年级或者初中一二年级考试，真的不抄，就是那种孩子坐不住，比如跟王通坐一个这旁边，对吧？
隔一过道
挨着，可能咱俩聊天，并没有对题。
对，
老师出去了，他一出去，咱俩开始就这聊。一会儿老师哗回来了，好，老师那谁谁谁，他一点就是班长，某某某，跟我上办公室一趟。等过了十分钟，他回来，坏了，刚才所有说话的人全被低了起来。然后这次考试成绩如何如何，当时觉得特别灰暗。哦，原来是同学是用来出卖的。这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颠覆这个人生观、世界观的这个事情。而且呢，就是开学，就是小学开学，它是一个跨越，它跟上幼儿园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上幼儿园的时候你是孩子，是除了是孩子之外，还是宝宝。老师对你完全是哄宝宝的状态。你想吃就可以吃，你想喝就可以举手，你想上厕所你随时。但是上小学之前别的不说，家长先要灌输你不一样了，上幼儿园的时候怎么都行，到这儿我跟你说老师可厉害了，那不是幼儿园老师有阿姨那个样子，那老师可厉害了，跟你真训你，真让你去那罚站去，一节课45分钟必须坐住了，半道不许走，我跟你说有什么事都不许离开那座位，这是学校的规定，先吓唬你。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才知道，哦，内急都得憋着，但有的时候6岁的孩子有的真憋不住。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同身受的这种事情，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听到班里头某位同学因为没刹住车，然后自己回家洗裤子去了，反正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内急憋不住又不敢举手跟老师说。后来我们老师因为是一老太太嘛，还是比较有教育经验的，说是不是家长们跟你说40分钟不能离开座位啊，我理解你们，你们刚刚上学，有要上厕所的同学啊，可以举手告诉我，我可以让你去。这之后，这种刹不住车的事件才这个频率才减少啊。这是当时我记得特别深的事儿。还有就是放学不一样了，哎，那个时候上幼儿园放学，家长必须来接，老师得跟家长对上头，得问这是谁，因为你爹你妈他都认识。比方说今儿不是，是我叔接我来了，得跟孩子对头，你认识他吗？认识，谁呀？这是我三叔，行了，领走吧。上小学我记得不这样了，就开始排路队了。老师得把谁谁住一胡同全都出来，然后谁先到家谁后到家排好了啊，1、2、3、4、5对尾巴那是第一个到家的，举着小牌，前边我记得前边是举牌，写的是让，黄牌红字一个让，后边那人举的是一个旗儿，是一个三色旗儿，红黄蓝，然后呢护着这个队一块回家。这是小学跟幼儿园完全不一样了。咱说这么多，咱再看看听众朋友还有哪些他们的趣闻。
咱们来看一下哈，这有一位听友，我觉得这位听友应该是一个家长，然后孩子5年级。这位听友的嘟嘟他说了，我现在念小学5年级，现在在赶作业，我还想继续放假。
那是你放不够。哎，
对，
其实说到放假和开学，我不知道这个心态每个人一样不一样啊。王通，你放假的时候，就是这学期考完了，你刚放假的时候什么心态？然后呢，快开学了什么心态？这两头。
我刚放假的时候就肯定想一直放假，
嗯，
然后快开学的时候，其实我还有点想开学，
嗯
嗯，我是这种心态。
那咱俩正好相反，我是放假的时候不舍得放假，
嗯、
因为跟同学们明天见不着了。
哦，
等到这一暑假玩惯了，在开学的时候又不舍得了。为什么？跟同学见得着了，跟胡同这帮发小又见不着了，
嗯、
所以两头矛盾。当然，我觉得这五年级开始补作业这个英雄，
嗯，
我小学从来就没说补过作业。我有这种习气是初中才有的，小学真是按部就班，每天每天每天写。而且说到这个写作业，有一点啊，确实这个变化很大。因为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发暑假寒假作业很兴奋，因为我终有一个寒假作业本了。因为我记得胡同里边有的孩子比我们大，他上学的时候我们还上幼儿园，但是也已经记事儿了。这种情况下，他会拿着他的暑假作业去显摆。你看我有作业，我们就没有，我们还是撒尿和泥的孩子，觉得哎呦比人低一档。等终于有一天我上学了，我有作业了，我还特别兴奋，然后开始写。后来发现随着年级越来越增高，这时候对这个作业有了心态上的变化，觉得越来越烦。而且作业能补，确实能补。有一点你会发现啊，就补作业它也分这个技巧，比方说哥几个特别好，你专门负责这个，我专门负责那块，然后他换着抄，对吧？有这种。但是最狠的是什么呢？语文作业不好补。语文作业为什么不好补呢？就是我们老师出语文作业的时候特别狠，除了这个印刷本的那个作业之外，他发你空本，这个本叫日记本
啊，
你每天要写日记，这个日记开头必须写年月日，今天天气如何，今天的新闻联播说了一个什么事儿，这没法补，你必须天天看新闻联播说了一什么事儿，给他写上，老师才知道你一天一天写。所以我们老师狠啊，为什么是老教员呢？有主意啊，逼着我们这作业真是一天写一篇，一天写一篇，想后补一点戏没有，它有时效性，这是最狠的。咱再看看听众还有什么好玩的故事。
嗯，我们再来看一位哈，这听友小哥他说了，我记得那是第一次见到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说老师非常复古，手里拿着戒尺，然后同学们呢古文只要一写错就打手心，然后考前他说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哈，说他夜观天象，今天考什么。
他们这一老夫子，那这位我年岁不小了吧，还学古文，那估计也是我们上一辈的人了吧。或者说他是什么时候开学，他是小学开学还是学
高中，说第一次见到高中老师。
那我理解高中有文言文了，我以为小学呢，小学要学文言文，那您起码民国的学生了。
对，再看一位听友哈，这位听友是他发过来了今年这个北京市呢开学的日期，就是第一学期嘛，9月1号就是下周四开学，说2017年1月20号是一个周五，结束本学期的工作，一共呢是20周02天，哦，他把寒假也说出来了，这就是2017年1月21号到2月19号放寒假，
这听众不是一教员吗？
他直接把这图就给发过来了，说的还挺好的。这一位听友叫做小互联，他说了，说我一个同事大姐是山东人，去年暑假快结束了呢，大姐把儿子带到公司来写作业，然后我发现那个作业本是破的，我就问这小家伙，我说怎么回事，这小家伙就很不好意思的说回老家放假嘛，一个多月作业没动笔，然后还骗大姐说写完了啊，骗自己妈妈写完了，回家之后呢被自己的妈妈拿作业本给打的，把那本都已经打坏了。
哎呦确实，那估计是男孩儿，
男孩
逃很正常，男孩挨打也特别正常。而且我觉得就是特别提倡大家，就是一定这个暑假作业啊，咱们按量，然后呢按时完成，因为你后来补的那些你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过。其实这作业说实话咱有点站刷不腰疼，因为那会儿咱也不爱写，现在是醒过闷来了而已。然后咱接着说开学，刚才说到的是小学开学，再往后呢说到这个升到初中的时候开学，我觉得那会儿又不一样了。因为初中的时候开学我们还真不太讲究什么呢，那会儿也不太讲的说考高中考初中呢得看这成绩特别好的是一批，剩下的基本就是大包轰跟就近分配。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边有这么一集，就和平说那跟那贾志国说，你横不能让咱家姑娘上门口那个250中学去吧，因为那中学不是按数字排位吗，250中学就是那会儿就讲的大包轰，说怎么找老师啊，或者怎么着啊能上个好学校。那会儿真是我记得得是市级三好生或者什么这个学校保送，然后是第三种是真才实学拿分这个说话才能去好学校，剩下的基本也都是大波红。所以那会儿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大波轰了
啊，
没上好学校。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初中开学，说实话给我人生留下的如果说一个形容词就是阴霾。就我觉得初中三年过得特别阴霾。为什么？初中那个时候上的学校是北京市最差的一个学校，不夸张的说我们学校是跟公读学校对口的，
嗯，
是要随时往那儿送人的，就是每年打架斗殴事件不算，打架斗殴持刀斗殴事件有几起，然后死伤得有几起，都这样。
哦，
就是大家想象不到那个时候的混乱。就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是80后生人啊，那时候很多就是北京尤其南城的中学这种混乱，现在的孩子们根本想象不到。我上学的时候见过被扎的，幸运的是没扎死，失血300cc，
哇，
没扎死，送来后来送到医院了，就有这样的。所以早就耳闻这学校已经是那样的了，
嗯，
但是家长还问说要不要给你花钱去一个好学校，我记得很清楚，特别犟，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结果就上那个学校了。那个时候开学跟小学开学不一样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门口开始有痞子了，就咱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在那边开始劫钱了，而且很多老师都不敢管，除非说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还敢挡个横，一般的女老师都不敢管，就这么一个样态。而且这帮人呢都是未满18岁，经常进派出所，换句话说这个管辖派出所的民警跟这帮都熟人了，
嗯，
所谓熟人不是说这个穿一条裤子啊，而老逮他们，逮完之后都认识了。可是呢按照法律来说，逮完之后没辙，顶多在那儿靠一会儿，墙角蹲一会儿，训两句骂两句，只能给撒出来。他不到18岁，而且他又不属于是刑事案件，他没有比如说没伤人没持刀，就是在那儿劫钱，劫的数额也不是巨大，就是块8毛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那几年真的是心理上特别的阴霾。哎，这是说那会儿上初中。等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心情慢慢的开始这个光明起来了，因为下边要面临的就是高中的开学了啊。因为那会儿我们学校确实很差，上高中的是一奢侈，一个学校我们那会儿上面临初中中考的班有7个班，
嗯，
最后能上高中的只有10几个人，你就想那个升学率有多么多么的低，剩下的全都是技校，就已经就哗啦哗啦下去了。那个时候开始。等到后期的时候有一点这光明显现了。那么咱看着时间基本上到半点了，这样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有这么一个专门爱奉承人的一个门客啊，对他这主子就说了，哎呀老主子，我呀昨天晚上做了一好梦，我跟你说那是一个大吉之兆啊。这老主子一听，什么梦啊，说出来啊，跟我一块分享分享。嘿，您还别说，这梦里还真有您。这老主子一听更感兴趣了，哟呵，有我还是一个吉兆，那赶紧说说。我昨天晚上啊，我梦见您呐活了1000年。这老主子一听当时没高兴，眉头紧锁。这门客一看，哎呦坏了，是不是说错话了，说您怎么不高兴啊。这老主子说呀，我听说呀这梦是反的，活了1000年恐怕这不吉利吧。这门客一听对了，赶紧改口，呸，我说错了，我是梦见您呐您死了1000年，马屁都不会拍。
好的，22:34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直播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开学了，因为这个周末应该是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刚才咱讲到了初中开学，讲到高中开学的时候呢，我说说自己的事儿，大家呢踊跃发一下您那些个开学的趣闻。咱们王通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哎，互动的联络方式就是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在我们的公众号里留言，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哎，说到高中开学的时候，这时可以说我的心情走出阴霾了，因为那会儿已经门口再没有小痞子了，来这儿的基本都是好学生了，因为都考上普高的学生。而且我的开学有这么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排班， 我们排班的时候是阴差阳错，因为本身应该这个班呢，就换句话说吧，当时应该是一班是三班，三班是一班，就是他那个写错了
啊。
结果呢，老师一直跟我们说，其实咱们不应该是一班，应该是三班。就因为阴差阳错，这老师就对调了。这老师一对调，我们就非常幸运的在高中开学的时候认识了我们这个班主任。
哎，
因为都是开学嘛，自我介绍，老师的自我介绍，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同样一个套路。啊，我是这个什么什么班主任，希望跟大家呢度过愉快的几年。你们上课的时候把我当老师，然后呢私下里边可以把我当什么知心大姐姐、知心大哥哥舞的，全是这些话。
嗯，
但是能做到的，不能说没有啊，也不是说全都能做到。反正我们这老师他做到了，当时跟我们来说是关系非常之亲密，因为他也是大学刚毕业，师范刚毕业的。年龄也并不是很大，而且对于我们这些个所谓的花季雨季或者说青春懵懂的少年的心还是掌握的比较好的。这老师呢是我们班主任，教语文，但是呢在大学的时候自己进修的一门就是心理，所以对于这孩子特别会把控，包括说那会儿避之不谈的或者说是避之不及的高中生的情感问题，对吧，跟家长不能提，跟老师不能提，都私底下哥几个姐儿几个互相去解决这问题。我们可以在办公室，在没有其他老师的情况下，都下了班了，可以跟他开诚布公的谈这些问题，然后他给你出招，你应该怎么样，你怎么走出这个。他并不是批评你，你想那个时候的男孩女孩，你批评他没有用，所以这样我们终身受益，让很多孩子学不下去的孩子，生生的让他心态调整好，又不耽误学习，而且呢。还让你有希望，他不是让你对感情没有希望，我觉得那种教育方式不可取，那个太决断了，他的这个让我们受益终生。而且除了他之外，我觉得高中开学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多了一个大家相互熟络的机会，这个机会叫军训。
哎，
王彤参加过军训？
参加了。
是高中还是初中？
我没有记错的话，初中、高中、大学
都有
、嗯、
我大
都参加了，
初中有，高中有，但是我觉得让我记忆犹新的比较好的是高中。
高中
甚至于我们高中那会儿排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其实是在军营里边教官帮着排的，在一个宿舍里边。那么记忆犹新的有这么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到了军队之后先给你一个下马威啊，连长出来，那连长顶天了，在军训里边，再往上就没有了。到最后的时候，我记得军师旅团营连排，对，营长是最后军训的时候检阅他才来。
嗯，
管我们最大的官就是连长。下来之后，连长先下马威，从大轿车上下来，然后在这儿先原地拔军姿。到军训基地的时候，就已经将近中午，该到饭点了。
嗯，
我们军训在北京南口坦克部队，哎，到那儿快到饭点了，下来先不许吃饭，背包放地，开始拔军姿，先拔40分钟
啊，
那就有拔不好的。甚至于有跟教官叫板的，敢于跟教官叫板的什么样的人呢？都是那种淘小子，体质特别好的，跟叫板，结果就是50个俯卧撑，再不服再做50个，直到半夜累趴下为止。但是那个时候，第一批女孩心目当中的英雄就诞生了。你看她被罚了50个俯卧撑，还能站起来，还能再做50个，那是我记得特别深的。然后等到了饭点的时候，那时候可以说是吃到了人生当中最难吃的一顿饭，第一顿饭。也是给你下马威，不是什么好饭，但是后来可以炒菜、馒头、米饭。那个时候第一顿饭盐水煮面条，没有卤，没有酱，没有任何的什么黄瓜丝，什么都没有，就是白面条搁盆里煮，这盆水是盐水，然后就盐水煮面。吃了这一第一顿饭，把你的锐心先杀一杀，把你们这个傲娇之气先往下压一压，然后开始训练你们。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军事化的训练。当然了，这里边第一就是这个仪容仪表，然后呢内务整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班有一个姓刘的，但不能说人名字啊，姓刘的，我们同屋的一个男孩，个儿不太高。这哥们儿呢是让我们第一个让我们嘲笑的，让我们乐的。因为都是在那儿叠这豆腐块，军队里边讲究这被窝叠上豆腐块。那会儿呢9月份在昌平南口已经有些冷了，因为南口是奔着八达岭方向去的，已经有些冷了，都带被窝，得是棉被，晚上才能过夜。然后棉被就可以了。这哥们儿可能是家里条件好，还是父母比较心疼他，给哥们儿带了一床羽绒被。
嚯，
羽绒被，
那能叠吗？
对，别说学员了，团长来他也叠不上豆腐块儿。哥们儿永远叠得跟大面包似的。然后连长就一顿一顿的骂他，让他叠就永远叠不好。 就哥们儿没辙了，实在太愁了，让所有的其他的哥们儿全试了一把都跌不好，连长也知道你跌不好，但是告诉你就不能这样，那意思就是你凭什么带羽绒被，你这么缺乏这种军营的常识啊。
嗯，
最后逼的哥们儿没辙，有一天吃完晚饭上操场，一会儿回来自己折腾半天，他愣叠成方块了，为什么呢？哥们儿捡了好多板砖，
嚯，
垫被窝里压成，愣压成一个好似方块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招笑的。然后呢，就是吃小灶，第二个招笑的。这宿舍里边有一个小胖子，姓马，小胖子，哎，好吃馋。这哥们儿来的时候呢，看着比别人胖，动作比别人缓慢，然后呢，说这样的话，这肯定他应该平时伙食不次，天天吃这他受得了吗？但是没看他干嘛。有一天晚上，终于被一个企业的同学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哎，他来的时候那枕头挺大，
嗯，
后来随着军训的进行，那枕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后来被大伙发现了，猪蹄子、卤蛋，好塞了一枕头，就发现那一晚上他是痛哭流涕、伤心欲绝，萎缩在墙角。然后呢，他已经无法进入这个包围圈了。我们就全围着他的枕头，然后把枕头撕开之后，所有东西一扫而空。
嗯，
哥们儿睡着空床板，没有枕头的情况下睡了后半程，东西全给他吃完了。这是我们第二个招笑的。还有就是什么呢？那会儿我记得啊，坦克部队打靶，对吧？第一次摸枪，然后嘡嘡嘡，一人给十发还是五发，我忘了。打靶完了，下午之后去参观军营，我记得特清楚，那是一天的安排，是教官先这个军事训练，什么这个格斗啊，什么这个队列呀，先把这个给你演示一遍，然后呢再带着你们去他们的这个训练场看一看他们的射击，然后呢看坦克，因为坦克部队嘛，当然不可能坦克开起来让你看，太危险，停在库里边，坦克库里边看，大铁门一开，同学们一个一个，然后前面连长带着，这是什么型号的，那是什么型号的，这是哪年那是哪年的，一个一个讲。然后呢在这儿这个男同学喜欢军事的，很多喜欢这个武器的，就不由自主的过去拿手就摸一摸那坦克
啊，
第一次摸的真坦克呀。其实连长看见了，回头看一眼一乐，心想就是说，你看还是小伙子喜欢这个武器。其实心里边应该是这个心态，因为他那乐的表情我们看到了。老师多事儿啊，别摸，你再给摸坏了。然后同学们就哈就乐了，连长都乐了，连长还带着口音，这坦克要是磨坏喽，还能打仗吗？那老师，我们就是不让他们瞎摸，没关系，摸摸摸摸，没关系。然后哗就开始摸，确实坦克还能摸坏了，这是当时我们闹笑话。然后还有就是，估计大家那会儿还记得记忆犹新的军训里边有两个事儿，一个紧急集合，一个是拉歌。
嗯，
你遭遇没遭遇过紧急集合？
有有有，就是原定我们已经休息了嘛，
嗯，
但是他故意的嘛，就是，赶紧来到我们宿舍，就是什么什么紧急集合，什么赶紧起来或者怎么着，什么给你们一分钟时间。什么整理内务，
嗯，
然后马上门口集合，
嗯，
就有好几次。
你有没有记得那会儿紧急集合是几点？
那我还不记得了。我们当时也是拉到基地，我估计也应该挺晚了
啊，挺晚，
熄灯了，就已经熄灯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
就半睡不睡的时候，
哎，你们这个教官我觉得还是不够损
啊，
不像我们教官那么损。首先他给你撒荒信儿，
嗯，
撒荒信儿，今儿晚上紧急集合。这荒信撒出来之后，好家伙，男生女生宿舍全知道了，这一晚上合衣而眠。不脱衣服了
啊，
睡了一宿，窝窝囊囊，挺难受的。你想穿，那会儿天冷了，你穿着衣服再盖被子，那很难受的呀。一宿没集合，过两天又撒一黄信儿，今儿晚上紧急集合，一宿还没集合。等到这天不撒黄信儿了，这天不集合了，好，他给你玩集合。但是有人说了，紧急集合不一般十二点、一点、两点，趁你睡得最熟的时候，那你有预备？你以为睡熟的时候紧急集合都这一个套路吗？这连长就不来这套路。什么套路？吃完饭大伙儿正洗澡呢，紧急集合，有在洗澡的，有蹲坑的，有上厕所的，好家伙，瞬间必须出去，一脑袋一子沫子就出去了。他人家玩的损，然后呢大家不服，还跟连长那梗梗呢，紧急集合不都是夜里吗？不都是睡得着着的才什么呢？什么呢？连长一背手，什么叫紧急集合啊？你还挑敌人什么时候打进内部啊？敌人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紧急集合，甭给我挑时间。好家伙，有的顶着一个磨子，咔就开始拉练去跑。记得当时是三千米吧，三千米跑回来累得跟什么似的，然后这才上炕睡。这是当时军训必有的一种回忆啊。咱看到四十五，这样咱们稍微进行隔断，一会儿回来。北京。
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说的是开学了，刚才说的是高中开学，对吧？开学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军训，刚才讲了讲啊，讲到了紧急集合，还就是拉歌。这拉歌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的算是业余文体活动了。而且呢，你看很多这个什么青春文学这些小说里边说到了这些高中的这个男女主人公啊，一见倾情，基本上都是在
军训
拉歌的这个瞬间啊，出来一个高大帅气的、嗓音不错的，或者说某个班的女的这个女生，又算是文艺骨干的，
对，
这个大伙儿都有回忆，对吧？每个人回忆不一样，这不多说，咱们看看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自己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位听友哈，这位听友说了，说我妈妈呢是初中班主任，开学第一天的时候来了俩同学，就是进来就要装老大。结果呢，两个人所有的东西直接被我妈从四楼扔到楼下了，这报到的名牌直接就扔给校长了，然后两个人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求我妈说别不要他们。
你看看
这样的一个事儿，
这犯怂了。当然那个时候确实我们这样，老师对我们教育还是非常严的。
对，
我后来问过老师，我说老师现在敢这么管吗？老师说现在不敢这么管了，也绝对不这么管了。为什么？说那会儿啊，你跟学生打归打，骂归骂，甚至说那会儿打学生有没有，我们挨过老师打，但我们不记恨老师。
对，
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挺有意思，而且没当年您那样的 K 我们，可能我们还真不行。现在老师啊，就我们的老师教这波学生的时候说，我们可不打喽，骂两句像教育局告你去喽
啊，
我们就给你看孩子，然后你孩子不出事儿，没生命危险就行喽，剩下事我可不敢管了。所以你看现在啊，确实法律是越来越强，但老师说呢，科技也发达了，法律意识也强了，人情味淡得多了。
听友一聪说了，说我们高中的军训呢是在高二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在高二，不是在高一刚开学。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都比较要好了，所以说去军训呢就有点像秋游的感觉
啊。那你们心真宽。
对，然后不过他说同样的就是确实那饭有点难吃，肯定没家里好吃，
就是为了吃苦去的。
对，小哥又说了，说我高中班主任呢也是大学刚毕业的，都混得特别熟，有什么事儿也都能商量，因为太熟了，而且上课就特别的认真，高中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现在回忆军训呢是魔鬼训练，刚开始俯卧撑，然后再绕着操场蛙跳，接着是匍匐前进。不过他说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军训下来之后整个班级特别的团结。
而且我觉得特别团结，大家肯定也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对教官其实挺烦的，对你什么都管，而且还这么严格。因为那时候我们说实话最高最严格对我们教育的不就老师吗？或者说这个学校里边几个比较事儿的严格的老师，但你会发现教官比老师严格的多得多。而且到后来的时候才发现那种感情建立起来的，就是你会真正体会到军营的那种感情和社会的和同学之间的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哎，说到军训结束之后离开军营的时候有谁哭了？
基本我有印象的女生都哭了，
男生也有不少。因为那会儿说实话训我们的教官其实跟我们差不多，
哎，对，
他们也都是孩子，但是呢他们吃的苦或者说他们那种作风我们确实达不到。但是因为年龄差不多又能沟通，等走的时候互相留联系方式。而且那会儿比较什么呢，那个时候比较落后，我们没有手机，没有呼机，顶多留一个地址，后来跟教官写写信，大概得等到很长时间，我记得得过了一两年跟教官的感情才淡。这两年几乎都会隔段时间写封信给军营，跟学校互相的来信。
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的留言哈，这位听友就还是刚才的那个小学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小学作业
啊，
说我们老师除了留了一本暑假作业之外呢，还有叫做好句好段啊，这好像我当时也有，
就是断句吗？
不是，就是好的句子好的段落。
哦嗨，
你看完给我抄下来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这样的。
说一篇啊70字左右，说钢笔字5张，毛笔字写5张，不用写日记，但是如果你们要出去玩，好像意思说要求写游记。旅游的这个日记，
那要没出去玩就不写游记，
好像就不用了。
那肯定
附加作业。
那肯定你就是说出去玩也说没出去玩呗。
对，然后有一位听友说邮票哈，他说我的开学记忆是调时差，因为暑假的时候天天看电视熬夜，都是12点之后才睡，晚上不睡早上就不起，快开学了必须早起啊，所以至少提前3天早睡，要不然开学那天肯定起不来。 而且开学前一天我们是先返校，返校就是先领新书交作业，然后赶紧回家包书皮儿，然后一号的时候就正式开学。
嗯嗯，而说到这开学，咱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大学开学，对吧？
嗯，
现在大学开学跟前几个又不一样了，又是一转折性的。因为什么呢？如果大学开学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的话，鸟出繁笼啊，
啊，
终于没人管了，你可以自己过日子，自己生活了。那么大学开学的时候，也会见到很多的奇人。像我开学的时候，我记忆当中的奇人哪儿的人呢？来自于广西，
哎，
俩奇人，我的妈，不得了！为什么呢？一个是他俩来的时候，首先在宿舍里，我觉得是高人，就是那种武侠小说里的高人。一个空床板，一个凉席，没有褥子，没被单，没枕头，啪往那一躺，我什么路子？这哪武侠小说里的？因为人广西这么睡惯了，那边热。
嗯，
来北京刚开学呢，天也不是特别凉，这是俩都这么睡。然后呢，一个个高点的，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神奇的了。他的神奇之处，天天就对着墙盘腿一坐看《周易》，然后做笔记。我说这什么路子，半仙儿啊！另外一个特别逗，个儿特别矮。男生长得个特别矮，然后呢大概多高呢，一个男生也就1.6米左右，挺矮的吧。然后他睡上铺，基本上属于不用踩那栏杆，一薅那蹭蹭蹭的上去。然后他夏天不爱穿鞋，都是光脚丫子满楼道走。我说你为什么呀？后来他说话刚开始听不懂，给他板了半年的口音，能跟他交流了。
嗯，
就是我们可以，我们甚至能跟外国人交流，跟他交流不了，就那话完全听不懂，后来能交流了，慢慢慢慢的知道。刚开始说有人问我，你交流不了，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呢？拿笔写，就这儿拿笔写，口音完全不通，北京话或者普通话他也听不懂
啊。
特逗的是什么呢？后来才发现，说你为什么上铺？我们特别好奇，你这么矮上铺怎么这么顺利？他们家是广西农村的
啊，
从小摘香蕉练的，跟猴一样，特别的灵巧。这是说开学见的奇人。然后那会儿打开大学宿舍的大门，我记得那一天就是中秋节，我上大学的那一天。那个进校
正好中秋
节，
嗯，
学生们干嘛呢？在屋里边正那儿有一个会弹吉他的，
哇，
他那弹，大家围着唱。然后还有一现象就是屋里边云雾缭绕，因为大学生抽烟呢没人管了，
嗯，
你像高中中学抽烟的时候老师管你，这宿舍里边就有几个抽烟的了。还有一个是不能不提的，大学开学之后有一个叫中秋迎新晚会，
晚会，对，
你们学校搞过没搞？
搞了。
那你们学校呢？肯定俊男靓女比较多呀，对吧？艺术类院校嘛，
还行。嗯，
那个时候你参加了吗？
那时候没有，
也就是听说有这个。
对，那时候我只能看
啊，只能
看。对，那时候只能看。
那参加的都是什么人？
参加的一般都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专业报一个节目嘛，
嗯嗯，
对吧？我们一个班四五十人，大学的时候，
嗯，
可能就报就报着一个节目，
嗯，
然后别的系的、别的专业的再报一个节目，
嗯，
一共可能十几个节目。就这样，就一台晚会嘛。
哎，就是大家
我们一般都是在那儿坐着看。对，
哎，对，互相认识认识。今天咱们聊一聊开学，但是最后呢，我觉得啊，有必要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嗯，
这两天不是新闻一直在报吗？
哎，
包括这个各大电视台、新闻报纸都在报这个事情。一个礼拜了，两个学生不幸去世了，就因为诈骗这个事情。
短信。
所以第一是咱们学生一定要提高警惕。今天看了一个微博评论，挺有意思，六个字，就是要不给，给不要。虽然说这个比较直白啊，其实解释起来有点意思。什么叫给不要啊？来路不明的钱给我都不要，然后要不给，对方让你给他汇款，我没弄清你是谁，我坚决不给你。哎，这样一定要做好。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挺惋惜，而且看到这个现在网上啊，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呢，包括这个怎么说呢，情绪上的波动确实非常大。
嗯，
骗子确实非常的可气。但是前两天看一个评论员文章，觉得写的也很有道理，就是这个号段现在属于是藏污纳垢啊，170171啊。那么好多运营商，他因为他是虚拟运营商嘛，
嗯，
他没有这个怎么说呢，自己的这套东西，他要去借或者是买别人的这个网才能够实行这个诈骗。所以我觉得啊，真的在这儿也是呼吁一下咱们这些个运营商，什么钱该挣，什么钱不该挣，对吧？其实这种事情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摆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
从源头，嗯，
对，咱不能因为说自己我们的利益最大化，然后让这些孩子本身应该是祖国的花朵，已经绽放了，应该再学几年为国效力的人，然后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走了。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开学了，时间差不多，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
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 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